在一起，让我们单单靠着食物火，还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欢迎圣灵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需要你带领我们更认识这位爸爸，以致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不会孤单，也不会单一在做神的工作。我们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早上透过圣经来建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认识自己，也更认识神的国度。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这个列王记下第二章了。列王记呢就像一本书，就使徒行传，所以你在读的时候很有感觉，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也很多的圣灵的作为。那你看到以利亚接续之后，然后就是以利沙来到了，那他们是一个属灵的父子的关系。你慢慢研究知道以利沙其实他就是一个特质啦，很喜欢服侍神，再来很喜欢来承接神给他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想承接神的工作的时候，恩赐、恩高、恩宠就会给你，这是很重要的态度跟这样的信心。如果我们只是要恩高恩赐，那个焦点就错误了。恩赐恩高就是为了完成神的工作，因为恩赐恩高，我们常讲恩赐就是 gift， 恩赐就是工具的意思， tool， 工具是要做工不是吗？你工具一大堆排鬼箱哭，那你要干嘛？亮给人家看是干嘛？你要完成你该做的工作嘛。所以工具越多，代表说你会很会善用工具。无论什么恩赐，百般恩赐都是神给的，但不是为了蹭啊，像我觉得我自己很有价值，所以我派做这些名给他恩赐。 No No No， 你要记得有工作要给你，你要把它完成工作，所以神会把你给你百般的恩赐。所以求告神很重要。那我们看到以利沙就有这个特质，所以他跟以利亚说，我要 double 的恩膏Anointing， double 的。为什么？又要承接使命。盼大家知道这个是今天的重点，承接使命才是重点，不是恩赐恩膏。你要承接使命，这些都会给你的，这个很重要。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整章里面呢，讲到圣灵的外衣给了以利沙，圣灵的外衣给了以利沙，代表承接来到了。好，我们看到整段来讲有很精彩的三段的故事。那是我们看到前面是领受，后面呢开始彰显那个领受后面的恩膏能力了。好，我们从第一段开始来读，从第一节一起来读啊。我们一从第一节呢，然后呢一起读到这个第五节的地方好吗？第五节的地方。好，预备，请。
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往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
好，这是第一段。来，一开始就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利沙从吉甲前往。好，这边有个地点出现叫吉甲，吉甲翻译出来就是轮子的意思，或是滚动，或是滚开的意思。好，你看从这个地方开始在神的眼中，好像以利亚也就像这个轮子一样滚得非常快，它是不断往前的，它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所以你读了列王记上开始，你看以利亚出现，他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这个代表说我们基督徒的历程也是一样，是像轮子不断的滚动，不断的往前的。你不能停留在一个舒适带，因为神要提升你就完成大使命，这是每个人都要认知的。所以这个是一条旅程，神要不断的往前。所以你看到这边第一个出现是吉甲的地方，叫做滚动或者叫滚开。那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以利沙他要跟着走，因为他一直滚动性 滚动的情况，所以呢，就代表说我们的人生当中呢，人在滚动当中呢，我们好像轮子一样啊，很像石头一样在滚动当中，老我要去掉零我零有角的地方，这个过程我们老我才会破，我们老我才能够越来越怎么小啊，神越来越大。所以神在训练以利沙，透过以利亚的过程当中提保他，他没有开先知学校，你看以利亚是没有的，他是不断的带他走，他就不断的跟着学。这个是耶稣带门徒的方法，他不是在 classroom， 他在教室里面读 no， 但是你看到后面的大概都是教室里面的了，这种型的很有限，但是不断的滚动型的呢，学习才是真正活泼的。耶稣带门徒从头到末了都是这种方式，一大早就开始出发了，一直到晚上，我有时候三更半夜还在门徒训练呢。这个就是我们门徒训练很重要的态度，好像带孩子一样，二十小时你跟他生活在一起，随时都是家庭教育，随时都是机会教育，这个就是真正的门徒训练。盼大家能够带出门徒是这个方式，不是开课啊，牧师来开课，大家一起来学，那个是其中一点点而已。因为生命的有棱有角，需要在滚动当中。好，第一站是从吉甲，那神已经把这样的 timing 给了以利亚，说我要接你回到天上了。好，接他回到天上这件事是伟大的神迹哦。在过去的时代，没有人什么没有经历死然后升天的，没有啊，哦，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啊。那种情况发生呢，就一个叫做以诺了，他跟神走着很近嘛，然后神把他接回去了，就一个而已啊。那摩西呢，是死在山上嘛 ？OK， 但是你看到吗？神要提升。要使以利亚从这个地方能够升天，这是伟大的神迹。那这种这个事情呢，是没有人知道的，就以利亚跟以利沙知道。以利亚告诉他，我要离开了，我要离开了。但是神要我从这一站到那一站，他没有马上讲到哪时候地方离开，他告诉说我要这个从吉甲去啊，要去到伯特利的地方，告诉他这样子，因为神差我。好，神差我去到另外一个阶段。好，这个都是神的启示，请大家记得，你只要做了第一段启示，第二段启示就会出来了。好像我们在操练预言一样，你要把看到的那一个字，那一个句子讲出来，就有第二句。那把它第二句讲出来，就有第三句，不是全篇都出来。事实上，好像放电影，你不是一片一片在看电影吗？一出一出看，神也是这样启示的。所以不是哇，全部都知道。以利亚也是一段一段的。好，这个就是我们看见在应用方面是这样子应用的。好，接下来第二节来，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个里要等候。”以利沙就马上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什么离开你。”画起来，这个就是跟随的决心。我们要得到恩高恩宠恩典吗？你必须要一个很重要的代价，就是我决心跟随到底。他甚至在神面前起誓哦，然后也在你面前，在这个师父面前起誓，我必不什么离开你。我们跟随耶稣有没有这么坚定啊？还是留了压力的刷甩？但是你看到吗？他一开始他的心智就是我必什么不离开你。跟随主要有这种决心，我们才会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恩高跟恩宠。神会考验我们的。如果你羡慕很多这些很有恩赐、恩高的这些神的仆人，你要看到他们决心，他们大概都跟随过他的师父了，跟随过神就给了，跟随过紧紧的跟随神就会给，不是是按手啊、特会当中 ，no， 你要承接上帝的使命，神的衣服。师父的衣服才会给你，这个就是真心要跟随到底的。耶稣一样让他们三年半跟到底哦，才给他们领受圣灵的大能嘛，都是如此哈。所以大家记得，我们要看到这个地方。好，再来，你看到从吉甲到第二站叫伯特利，伯特利翻译出来就是神的家，或是神的殿的意思。那个地方呢，有什么？有祭坛。有神的圣殿，有这些祭司在献祭。原来你看到吗？第一个就是对付，从自我、老我对付完之后，开始进到第二个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我们祷告的地方，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这个是你跟神直接的功夫啊！你要天天花时间 QT 跟神在一起，在神的家享受敬拜，享受跟神的献祭，不住的祷告，这种的才有基本功夫，神才会把他的外衣圣灵的外衣给了各位， 这很重要。所以第二站呢叫做伯特利。到了伯特利之后，你看到啊，你看到吗？他就指着永生的神启示说：“我必不离开你。”后来继续再下到另外一地啊，这个伯特利的地方。好，到伯特利的地方，你看到吗？那边有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先知门徒英文叫 Company of the Prophet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先知团队。那个伯特利已经有先知学校。有这个历史学家说，大概是啊，这个撒母耳嘛，他曾经是一个先知嘛，他开过训练学校嘛，可能说一直承接下来的啦。OK， 他们比较有啊，一阶、二阶、三阶，像我们在训练有没有一阶、二阶这样啊？信差一阶、二阶在训练的，有系统的这些先知呢，常常也会受感说话。这些门徒就出来见以利沙说：“哎呀，以利沙，你知道吗？耶和华今天要接你的师父哦，啊，就是以利亚要离开你，你知不知道啊？”这是先知学校，感动，你看吗？他们也没有告诉他，只是他们两个人要去哪个地方。到了第二站伯特利，这些先知学校就感动，然后门徒就对他说了：“其实以利亚、以利沙清楚得很呐。”那以利沙就马上讲：“我知道，你们不要什么作声。”有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神的灵感动，是不定是在某个人身上，只要你愿意学习，在训练学校里面也会受感说话，不是吗？哦，你看保罗也不是受感说话过吗？不是吗？哦，扫罗，抱歉，扫罗也受感说话过吗？一样的道理，只要你愿意领受圣灵，圣灵的启示就会下来。好，那这边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两个人是一个团队，这边是一群，那个是一个什么团队，都是一样领受到上帝的工作，说以利亚今天要被什么神接回去了，都是一样的哦。所以不同地点、不同群体，一样领受这样的工作，这个是对以利沙很重要的什么印证？我知道啊，我当然知道啊，哇，你们也知道啊，哇，你们不要作声啊，代表什么意思呢？不要作声，就说你们不要只是说说，要么就跟我一起跟随。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们领受之后呢？啊，知道启示了，哇，发预言了。我的预言当中有十个这些牧者为我发预言过，我都把它录音好。那好了，从来不去做。有没有这样子啊？有，很多人也听过不少录音啊，哪个牧师录音，哪个牧师发预言。那发预言之后呢，摆在抽屉里面了，根本没有去完成。但是以利沙不是，他知道之后就 follow， 我们看到这个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我就跟就对了，我要实现，让这个应许这个预言能够实现出来。神想帮助我们听完之后写下来，写下来之后要逐步的，哎，是不是这个阶段要走这个了？像我们这个阶段，上帝要我们在家庭婚姻里面是神给我们美好的阶段，当我们去做的话，那时间来了就会发旺。你要记得这个事，在对的时间，神的预言来，我们就去跟，发旺就来了。在几十年前，我们主给我们很好的双一课程，我们就跟嘛，就发旺了。你看到这个吗？你要做，请大家记得不要只是听。发预言我也很会发，那发完又怎么样？很多一直在听预言，以后那一下子爽快快的这样子，那又怎么样？那就换到我做，又回去了，根本没有付代价。那一百篇的预言又怎么样？对你讲只是什么灵啊 ？OK， 愿神帮助我们，不要只是受感说啊，知道上帝的事，然后要去完成。所以两个团队，两个呢是跟随到底，紧紧跟随。那其他呢，继续有没有新的预言再来？停留在伯特利啊，敬拜神，伯特利敬拜神的地方哦，神的殿有更多的启示。OK， 很多的 feel， 那又怎么样？神的功没办法完成。好，继续往前来，第四节，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看到以利亚又跟他讲：“来，我们从吉甲到伯特利，对不对？”好，现在伯特利呢，到了什么耶利哥了？你看，就又来另外第三站了。耶利哥，耶利哥翻译出来就是芬芳或是馨香之城，因为那边有很多很多的橄榄树，有没有？非常香的地方，棕树都有，所以那个地方呢是馨香的地方。当我们想到耶利哥，就想到他过去是被咒诅的地方嘛，对不对？因为耶稣也曾经用第一站拆了耶利哥嘛，神的工作非常强。后来他就跟神立约，只要人什么安这个什么门柱的时候，安门的时候，你看到吗？就会使长子啊， 有没有？再来呢，哇，会死幼子啊，等于说你孩子都会死光啊，千万不要做这种事，因为这个是一个咒诅嘛。后来你看到吗？还是有机会，上帝怜悯啊。等一下看到耶利哥城啊，出现水会什么啊？这个有毒在当中，喝了会死掉的。可是因为有上帝的怜悯，整个城的水就得医治了。好，再看来，接下来你看到吗？这事情在耶利哥又发现第二次，什么事情呢？一样有一群人呢、啊，就告诉他说：“你看到吗？门徒就见以利沙说，耶和华今天要接续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不知道啊？”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什么作声，意思说你不要只是出声音了、啊，要么就跟我嘛，付代价。第二批又是出现这个，都是受感说话的门徒，哇，这也不是不好的，只是我告诉大家往前呢、啊，不能停留这个地方。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以利沙的回答又怎么回答，我们一起来读，一直到了第十八节喽，第六到十八，预备，请。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个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五十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你师父，或者以利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催促他，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五十人去寻找了三天，也没有找着。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
好，这是第二段。来，这边讲到耶利哥一样有一群这个先知学校的学生出来啊，这个啊告诉预言的情况一样的，以利沙就马上回答说：“我知道，你们不要只是吭声，不要只是作声而已啊。”好，接下来以利沙你看到吗？就继续往前。然后第六节说，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好，你看第四站出现约旦河去了。我们的约旦河呢是一个分开的意思哦。你看约旦河西跟约旦河东就可以分开两地哈、哦，分开的意思。这边讲到分开就代表分别为圣，如果我们要被神所用，一定要分别为圣。分出来的意思，分别就是分出来一样，圣跟属，这个圣跟属都要清清楚楚。好，他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马上回答以利亚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我必不离开你。”好，讲到这边，你看到以利沙一直一直跟神祷告，我要决心跟随以利亚。以利亚也一直跟神祷告，试看看他的门徒有没有决心跟随到底。你看到这过程当中呢，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智有没有跟随的心智？上帝会透过了上一代来 test 我们，以致我们在透过环境，在各种路程当中，是不是愿意继续往前？ 当你一继续往前的时候，你看到吗？上帝的大能就更多的加添在我们身上。生命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旅程，它每一段每一段都一直在加添，凡有的还要加添给你，使你怎么更多有余嘛？这是基督教的圣养，我来是要养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嘛。你看吗？五饼二鱼又剩下十二篮，都是加号，十字架也是加号，请不要忘记。但是你必须要往前，不要老是停留在一个地方，蛮舒服，到伯特利就蛮不错了。No， 要到约旦河 ，No， 还要过约旦河到约旦河西去。一直要往前行啊，教会也是如此。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也习惯了，丰富教会蛮丰富的啦。可有一天我们要拆派了，哇，要我们他拿他去了，不是我们这一家是那一家了。稍微讲一下啊，压力来了，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啊？如果这样的话，我跟你讲，神的国就不能扩展。可是刚开始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像以利沙的时候，我们会往前啊，可能会哦。可是伊丽莎那时候被呼召的时候什么都有哦，不要忘记哦，他是一个很富有的农夫，他驾十二个马、那个什么牛，对不对？十二头牛是不是一般人可以，一个家庭一头牛就不得了，他十二对牛，了解吗？所以很富有的什么农夫啊，然后呢整天耕地就好了，就很舒服的过日子啊。可是当伊利亚把衣服给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感动，抓住机会，这个是一个恩膏，甚至一个传承的记号。他就跟以利亚说，我可不可以先回我老家跟爸爸妈妈辞别，然后呢他回去之后就把两头牛杀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把那个牛的轭、全部当柴烧了，代表什么？我不会回头了，永不回头。我们不是常常唱这首歌吗？永不回头，十字架前头、可是有没有看到你永不回头的决心？把牛杀了，没有后路。OK， 再来呢，恶也把它烧了，根本是没有地方的。决心是看得到的，不是嘴巴讲讲而已。神也告诉我们嘛，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嘛，不要被事物缠身嘛，不是吗？耶稣说，跟随我，要爱我胜过你的父母、孩子、妻子，有没有讲这个？有，不然不会当我的什么门徒。我们现在只是要耶稣基督的恩惠，圣诞老公公给我礼物，所以我不用跟随，我叫礼物就 OK 了。这种不会有恩膏的，不会有恩膏，有能力根本不会传递给你上帝给你的产业了。要跟就是要哇，不要了，我才能跟嘛，没有这个就我退路，安安尼嘛，无紧哦，好像越动河西啊，买晒。这种远远看的永远得不着了，继续看下去，有不少远远看的、好，你可以看来，你看第七节，来，有先知门徒去了几个了？五十个人，你看到吗？这个是约旦河、他们要到约旦河，你看到吗？这些、先知呢，学校的有五十个马上行动，有没有跟？有啦，跟上去了，跟到哪边呢？你看到远远站在他们的对面，有没有跟？有啦，这是远远的。我们有没有跟呢？有了，只是很远的，跟耶稣蛮远的，跟师父也蛮远，有跟呢，那你保持距离就好嘛，以测安全嘛。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啦。弟兄姐妹，我们都说我们爱耶稣，爱耶稣就是耶稣在哪里，仆人也在哪里，要紧紧的贴。以利沙总是觉得以利亚是他的 master，是我的主人，我放下一切，把牛啊，把轭就用，我就是服侍我的主人。你到哪边我就跟你了，因为我是仆人的啦，我就跟定你是我的主人。上山就上山，下海就下海，过河就过河，紧紧跟随。但是五十个是远远站立，是代表什么？他们不想付代价了。如果你的命要往前走，请记得要割舍。要代价，你不要以为那些人哇一祷告哇很多人就得医治，他们付了多少代价，私下多少时间要割舍，人家在 happy 在吃喝那砍拜啊，他们在干嘛？他们没有做些事，人家都 vacation 去了，他们没有做，他们可以去，但是他们割舍，我要得着上帝给他们的 产业。这五十个远远站了、啊，有没有比前面两站的还好了？前面只是发预言嘛，感动感动一下，看再来再看嘛，有另外启示。但是这五十个有了跟上去，只是远远的站立。这也是提醒我们，有跟但是保持距离，有跟远远跟嘛。OK， 好，惊惊论论不敢像以利沙一样整个贴近以利亚。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第八节，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这个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两人就走干地过去，去到约旦河西。过去之后，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什么？求我。如果这五十个紧紧的跟随以利亚，就变成五十一个人，对不对？然后看到水分开，一起过到这个什么约旦河西，你觉得是以利沙得着而已吗？我觉得不是，另外五十个也会得着，相不相信？相信。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跟得很紧嘛。可是就一个过去，一个还好，有一个过去啊。所以今天你看到很多的神的仆人，为什么那么少？不是神不要给，是没有真的精神跟随付代价到底的人。我们总是很有些拉扯，愿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像以利沙一样。好，以利沙一直一直决定我要跟随你，你不要再讲我一定跟随你到底，我不会离开你，好，继续往前。好，你看到这个地方来，以利亚就对他讲说，你只管做、你要什么你、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以利沙说，愿感动你加倍什么感动我，愿感动你灵加倍感动我。 OK， 以利沙讲了愿感动你，其实感动那两个字是没有的啦，原文的意思直接讲说，愿我承接你双倍的灵。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愿我承接你什么双倍的灵。承接不是那个感动，承接是有什么事要我接住的意思嘛，不是吗？好像我们在接力棒啊，哎，我这棒要给你了，你要接嘛，那个叫做承接，不是吗？ OK， 这个是代表什么呢？原来以利沙很羡慕以利亚的事工，以利沙很羡慕以利亚的事工哦，不是只是什么他的神迹奇事，他有个很大的期待，盼望我能够接住以利亚对以色列国的呼召使命还没完成，我要接下去，就这个意思。以利沙是这个心智，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心智？还是我们就像其他这样，就是啊，走走看看啊，感动感动一下，来到教会就是沾沾酱油这样子而已吗？那、no， 最重要的是大使命，最重要的是使命有没有接住？只要使命接住，我告诉大家，恩高恩宠加倍感动你就会来到你身上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最重要的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就是我们一辈子的使命，每一代都要传承下去，每一代都要接住，我们这代接住就给下一代了，下一代要接住再给你的下一代啊，恩高就会 double 出现了。上代恩高，你看以利亚恩高就很强了，可是到以利沙都是双倍，你后来读下去都是双倍的。以利亚是一个人死人复活嘛，以利沙就好几个，连他死的时候骨头都会叫死人复活，恩高强不强？很强啊，都是双倍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嘛。但是要承接，又不承接都等脏了。所以我们自己很厉害，没有很厉害，下一代要比你更厉害。这个才是我们的心。但是要告诉下一代，不是承接我给你的什么这些恩高恩宠，是使命。有使命，这个恩典恩高恩都会下来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样才是神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一直追求特会这些东西，不是不好，只是很多特会都一直在追求这些什么恩高恩宠啊，恩赐啊，但是又怎么样？你要完成神的使命，那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好，接下来看下去，来，他说愿感动你加倍感动，就是我愿你承接以利亚你双倍的灵。好，接下来看到以利亚就回答，你所求的什么 难得。英文不说难得，他说 You have asked a difficult thing， 有没有？是什么意思？你求的是难事啊 ，difficult， 你求的是难事，很难的事。哇，其实以利沙早就想清楚了啦，他知道说这个是很难的事啊。哎，当以利亚很辛苦哎，要搬850个该修病嘞，常常会以利亚症候群嘞，你要不要啊？所以他跟他讲，哎，你求的是难事，你知道？你有没有求？你自己会搞清楚啊。可是以利沙早就想清楚，我奉耶和华的名起誓，我绝对不离开你，我渴慕被神所用。遇到艰难的事没关系，我要紧紧跟随我的主，以神的国比我自己的生命的安危更为重要。以色列必须要复兴，台湾必须要复兴。有这种决心的人，恩膏就会临到你的身上。台湾人必须要离开偶像，敬拜唯一的真神。如果你有这种决心，神就会给你产业了。不要无奈，不啊，不要做幸福嘛，不要紧啊，不走嘛，不要紧啊，然后啦，要有决心，你们全家就会得救。我一定在有生之年看到我爸爸妈妈受洗，全家离开拜偶像的情况，那种决心，神的恩高恩宠就临到你。不要老是他、哦、这个家好棒，哇、哦，那个家好流，让我流口水。不要只是流口水。以利沙的心志，以利沙的心志，我要，我要，我要，我一定要承接以利亚的恩膏。以利亚让整个国家，让他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真神。以色列必须要复兴，这样的感动就会领导你。想到这，我就想到很多伟大的神的仆人都是这种决心的。哇，非洲必须要耶稣的宝血遮盖洁净。嗯，你看到吗？整个布永康布道家，他有生之年就带来极大的复兴了。即使他有个师父在英国啦，你看他的自传就知道，他曾经向以利沙去找以利亚了。啊，那个是那个也是神人，就为他祷告，祷告他承接，他后来就到非洲去了。非洲呢，一站又一站，一村又一村，一国又一国，带来极大的复兴。哇！最大场的布道会，200-300万的黑人黑压压的在下面。哇，他说哈利路亚，下面就哈利路亚，那个浪潮，看了我们都会感动的掉泪啊！一个人呢，一个白人呢，跑到最黑压压的地方去，带来极大的复兴。为什么？因为他决心，他是个宣教士，离开舒服的很的地方，从德国，抱歉，从德国去那个地方。一辈子就为了完成他使命，我觉得他回天家，哇，不得了了！天上荣耀冠冕是何等的大，他住的地方一定是城池，一定是 castle。羡慕吗？决心，决心很重要。再来就是舍，耶稣说你要跟随我，就是要舍。啊，这也不能啊，那不能啊，孩子很怎么样啦？啊，工作怎么样啦？啊，什么什么？我跟你讲，你再讲下去、哦、就不用玩了啦。再讲下去、哦、耶稣要再回来，他会挑别人啦。请记得，今天临到你是机会，不然他会挑别人的，因为他孩子多得很，他的器皿多得很。每次读到这个，我都特别有感触。带了不少门徒，但是真的贴的、愿意下去的，了了去啊，就不会回头了，牛都把他杀光了。这种不少，不多了，但是盼望我们就是那个以利沙，决心永不回头了，不要留一点后路啦，还是岸边看看就好啦。No， 下去你才有得着，就一个哎，以利沙得着。好，以利沙，你看以利亚对说：“你所求的难得，嗯，难事，但是很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来？”第十节下半段，你若看见我就必，你若什么看见，那个看见呢，不是 see 这个字，是 watch， 好像你在注视啊。你走，我要离开了、哦、你要继续一直看，一直盯着我就对了。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仰望，这个叫专注。我们神造我们就是 两个眼睛在前头， OK， 不是一个在这边，一个在后面哦，或是一个这边，一个在上面哦。OK， 其他的可能昆虫、动物有了。你看蜥蜴就这样子哦，转来转去有没有？我们只能这样子，代表说你一次只能看一个方向。我们如果要得着上帝给你的产业，你一次只能定一个 target， 一个目标，专心专注看那个地方，你才会得着。我常常以这个一下子那个目标，一下子又这样那样，非常忙碌，团团转像陀螺一样，你得不着。你要专注上帝给你的使命，就是专注在大使命，这样子才能够承受到上帝给你的恩膏跟恩宠。记得就是一个而已，神没有给你两个使命、三个使命，一个70万名做主的门徒。做来做去什么事？就这个，做来做去就这个。为了完成那个，我需要做这个。OK， 但是这个是主要的，一切都要对焦。他讲得很清楚，如果看见我，就必着什么得着；不然必不什么得着。所以我们在奔跑要定向，不是吗？打拳也要什么？要定向，不是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好，这是他的要求。好，再来他们第十一节，他们两个人呢、在边走边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什么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这火车火马就是天使啊，灵界打开了了。以利亚、以利沙都看见了，哇，火车火马从天上而降，就是天使天君啊，把他们两个隔开。以利亚就乘着旋风升天去了。好，那个天是指天堂，好，从 sky 去到 heaven 了。直接去，所以你看到这是第二个在历史里面第二个没有经过死亡的人被神直接什么提到天上去，就是以利亚被提到天上去啊，所以他没有离世。所以以利沙其实跟以利亚一直在 talking 而已啊，边走边走，忽然间哇，天打开，火车火马，然后呢，以利亚就被旋风出去了。哇，你知道以利沙在那个地方会怎么感觉？我就想到说120个门徒跟耶稣在讲话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云彩来了，耶稣就被接到什么天上去了。你可以对照，很相像。耶稣是给120个人看，这个是一个人看而已。OK， 但是都一样，都是升天。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天也会升天，你知道吗？这不是啊，这个什么，只是一个故事性的东西，真实的，旧约就有。新约耶稣也讲，后来就是我们也会被提，而且这个升天是瞬间的，眨眼之间就上去了。我们都会走这条道路啊！如果我们已经死的，死人会从死里什么复活，一样的，号角一吹，全部都上去了。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喜乐跟盼望。以利亚已经升天了，以利沙就看到神的大能，所以你看到他没有死，就这样活生着，灵魂体都被接上去。OK， 好，何等荣耀的神迹啊！以利沙看见就呼叫，你看到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战马儿，好，我父啊，我父啊，代表什么？在以利沙的心中，以利亚是他的爸爸，是他属灵的什么爸爸？他在他这里。他自己的原乡有自己的爸爸嘛，对不对？跟他一起当农夫的，可是在这是血缘方面，但是在属灵方面，他有个爸爸，就是以利亚。以利亚一直陪伴他，以利亚一直训练他，到时间到了，他就要承接这样的棒子。好，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但是前面你看到第三节，你看到吗？有人告诉说，今天有这个神要接你的师父 Master， 有没有？可是到这边你看到吗？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代表说他有两个角色。以利沙在跟随以利亚的时候有两个角色，一个是他是我的主人，我就是服侍你，主人在哪边，仆人也要在哪边嘛，对不对？你要跟都说就是个意思嘛，你搬家我就跟你一起搬家嘛，如果你家里有佣人就知道这个意思了，有外劳也是这个意思，我到哪边就到哪边嘛，因为是我把你买来的。好，第二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他是我的父亲啊，这像不像耶稣啊？耶稣用宝血把我们重价赎买回来，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他的奴仆啊，他在哪边我就要服侍在哪边嘛。 OK， 因为我是被买来的了， 我已经没有自己的主权，大家记得这个。OK， 第二个呢，耶稣也告诉我们 ，My kids， 我的孩子啊，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像父子的关系一样。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从仆人开始学习，一直到当儿子，儿子知道爸爸的想法，儿子才知道爸爸的看法，儿子才知道爸爸的使命，仆人不知道的。好，再来，儿子呢才会承接爸爸的产业，仆人是不会承接的，仆人也不配承接的，只有爸爸跟儿子的关系就可以承接。所以当儿子要非常喜乐，有属灵的父母亲要非常的开心，因为你是承接爸爸妈妈产业的。像你家一样有孩子，你会给产业给我吗？不会的啦，你想都不会想到我来，你会想到谁？想到你的儿子啊，想到你的女儿 啊，这房子啊要给你哦，啊，这车子要给你 啊，这个田地要给你哦，因为孩子就有承接产业的这样的一个特权了。伊丽莎紧紧的跟随，当他一切就说：“爸爸，爸爸，你还没给我呢，你不是要给双倍的你吗？你还没给我呢，我的爸，我的爸，就这个意思嘛。”好，你看到吗？再来喊第二句：“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好，他在宣告什么？以利亚就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他真是火战车啊！伊利亚真是如此啊！但是他说：“哇，怎么没有了？我跟随到底了，怎么没有呢？”后来你看，以后就不见他的。于是把以利莎自己的衣服什么撕为，于是以利莎把自己衣服什么撕为两半。好，他就开始做一件事，捡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请问有没有得着？有了，只是一个普通的外衣嘛。他穿什么外衣？记不记得？以利亚穿什么衣服？跟我们一样吗？湿的吗？皮的，记不记得？他是穿皮衣嘛，毛，这是穷人穿的，不是衣的问题，是他穿上去那个人身上的膏油，这个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就穿起，他就拿起那个皮衣嘛，可能是骆驼毛的，可能是羊毛的，哇，就拿起来了。原来这个衣服就代表传承，已经临到他身上。所以以利莎就拿起来掉下来衣服，就祷告一句话，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啊，在哪里啊？我跟到底什么都没有得着，有没有什么房地产，什么都没有，一个破衣服啊，好吧，我就祷告吧，奉耶和华的名，以利亚的神在哪里？”一样打水嘛，可能就想说回家去了，就这样打水，不用浮水，水就分开，哇，伊丽莎就很兴奋了，我已经得到什么？得着那个 double 感动的啊，那种灵在里面的，哇，分开来了，得着，非常的感动哈、哦。好，所以你看到继续看下去，伊利啊，往这个住，抱歉，往耶利哥的先知们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伊利亚灵，感动伊丽莎了。看到这个，你会觉得这一群人真是，就跟着过去不是都得着了吗？就是不愿意跟嘛，在约旦河东舒服得很，在西岸边比较安全、啊、对不对？如果过去水不这样淹来怎么办？要冒险、啊、可是你看到吗？只有伊丽莎得着，其他人就流口水，好棒好棒，回来回来了 ，welcome welcome。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啊？看到很多人打仗啊，看到我们 去短圈去服侍回来，哇，很多的见证，好棒好棒好棒。永远是拍掌部队而已，没有得着什么。可是你看到以利亚就得着这恩膏。好，但是你看到这五十个人、哦、他们也是先知情记的，他们欢迎也代表说接纳，也代表说承认他是以利亚的承接人了啦，承接他的恩膏。好，然后这五十个人还是很多的心思一定没有改变，他们呢有五十个壮士就告诉他说：“求你好不好，让我去找你的以利亚师父。”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而且再三催促他可不可以去找呢？以利莎说：“不要去找，不要去找，拜托拜托，让我们去找。”为什么讲这个？因为他们不觉得以利亚是什么被接到什么天上，他可能是从 A 地然后提到什么 B 地去，可能在某个地方，所以我们要去找。你讲的没有根本没有升天了， 他只是从 A 提到什么 B， 像啊这个使徒行的腓力有没有从 A 提到 B 而已，他没有什么升天的，所以他其实五十个还是不相信啊。后来以利沙说：“好了，你们要一直这样子吵我，去找去找。”后来找了几天，就后来找不到，他就告诉他说：“我找不是就告诉你吗？”他已经什么被主什么接回天上去了。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确信，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立刻会被提。你要准备好，一定要准备好，一直提就到天上去了，不会在地球的任何地方。这是神给我们很清楚的指引。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得到恩膏之后，你看到以利沙就开始执行以利亚的使命了。好，你看到神迹就开始，你看到带来很大的恩典。我们看十九节二十一百经，
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了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收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
好，耶利哥，你看到吗？他就回到耶利哥的地方，我曾经走过啊，跟师父。现在他自己一个人回到耶利哥城的地方，然后那个人啊，那些耶利哥城人的臣民就为以利沙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很好，我主都看见，只是这个城呢遭受了历代的咒诅。这咒诅是什么呢？水很恶劣，那个恶劣代表说水坏掉了。”有这些堵在当中的，所以百姓也很难在这边生活，可能要到隔的村庄去挑水了。那再来就是种的地也一样受咒诅，而这咒诅其实是从历代从耶稣要来到的到现在，但是人还是想什么把它重建，这个咒诅都在。 OK， 但是以利沙回到这地方呢，听到这事情呢，心里面就怜悯了心，他心中就祷告。好，以利沙就感动了，因为感动灵就临到他身上，他说：“来，把一个新瓶子带来，然后呢，里面装什么盐巴，然后给我。”他们就给他这个。好，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新瓶代表新的器皿，完全是新的，没有被用过的，那个叫做圣洁，那个叫做分别为圣，只单单给神用。哦，以利沙的心也是一样，我一生单单给神用，不是一方面有世界，一方面有这个，我单单为神而活。好，第二个庄严。盐有三个意思，第一个盐可以洁净，盐可以消毒，再来盐也可以立约，不要忘记那个叫盐约，有没有 ？OK， 原来过去呢，这个神跟约书亚立的咒诅有没有？只要你开始恢复的时候，咒诅啊，这个你要建啊这个城，咒诅就会来到。那现在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上帝透过以利沙解开那个咒诅，跟神立下新的约，好像盐一样，盐约。不会改变的意思。好，你看到吗？他说拿给他之后，他就出到水源地方，将盐倒在水中，开始说：“耶和华如此说。”他不是只是道哦，他奉神的名啊，耶和华。像今天一样，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OK， 好，接下来说什么呢？我治好这水，我是指谁？神，不是以利沙哦，我是指谁？神。这个就是讲到。奉主耶稣的名，是耶稣在医治，不是我们在医治，不是凡牧师在医治，是主耶稣在医治。记得，我治好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上不出啊，这个啊不生产，那水就治好，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好，这个是伟大的神迹，治水，看到吗？整个毒水变成活水了。OK， 应用到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一样我们在世上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地方是遭受咒诅的，可能是家族性的，可能是身体性的，可能是财务性的，可能关系性的咒诅，只要靠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就能够完全的撇开来。所以我们要记得，要常常为你的家庭，如果有咒诅，特别是 family curse， 那个叫熟悉的灵，这一代这一代一直传下去，有没有？无论是生理上的、精神上的、关系上的咒诅都可以破，只要靠主耶稣的名。但是那个人就是你，你就是那个瓶子，你要带着盐去到你们家， 开始破除这个咒诅，这咒诅在耶稣里面都可以破除，因为耶稣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的受死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他亲身担当我们的咒诅了，所以可以破除，但是你必须要来。像今天晚上开始我们生命更新开始了，就很多人会有这些咒诅的问题，那就是家族熟悉的人，同工们就要为他们来破除这些咒诅，他那自己要愿意跟神立下言的约，这样咒诅就完全离开了。好，感谢主，这是新到新约的祝福。到最后一个来，我们看到最后一个祝福，我们看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一备，请。
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镇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里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四十二个童子。以利沙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
好，这边来第二个神迹又出现，他得到恩膏之后，你看到耶利哥治好那个土地，治好那个水，再来看以利沙又往前，又回到什么伯特利。刚刚讲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嘛，神同在的地方。可是那个地方也很多很多的异教了，过去是神的殿嘛，过去是神的家的地方，可是已经异教进来，从亚哈人们就开始进来，整个地方呢有很多很多的偶像的祭坛，特别特别有金牛犊在这个地方，请大家记得哦，伯特利是拜金牛犊的中心哦。啊，怎么神的殿怎么变成拜金牛犊了？其实从罗伯安开始嘛，耶罗伯安开始就有这个咒诅在当中，所以整个村庄里面他的神就是什么金牛犊，所以很大的讽刺。现在以利沙得到恩膏回来了，就经过这个地方，经过就要干什么呢？要来带来极大的复兴。神就用一个方式来，你看有一群什么童子，其实这个不是这样我们的这个中文翻译童子好像是 kids 的意思，其实不是。我看到有些历史学家讲的是青少年，大概十五岁到四十岁以下，这个叫做都是叫做童子，希伯来文是这样讲的。好，等于说可能有十五岁的，也可能在四十岁以下的，可能就是社青啊这类的，他们有没有智慧的？有了。有没有这个道德观念？都有的，也可以分辨的。可是他看到以利亚出现的时候，就去嘲笑他，那个戏弄是嘲笑羞辱，他看不起神已经恩膏以利沙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出来嘲笑的话直接人身攻击，秃头的秃头的。有人说以利沙可能是秃子了，头上是没有毛的，但是有人说很难很可能不是。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时代很少秃子，而且他们常常会用布包什么这一头。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他们故意在什么羞辱他，故意刻意什么在羞辱以利沙了。你根本就是秃子，你不是先知了，你根本就是一个骗子，就这个意思。然后呢，他讲到来秃子啊，秃子啊，上去吧，上去吧。第二句话是什么？你的以利亚先知，你的这个爸爸不是升天吗？你升天了，你升给我看了，升上去嘛，就这个意思。你上去吧，上去吧，你不是很厉害吗？看到你的师父被接上去了，那你自己也升天吧。其实是很大的羞辱跟取笑啊！你看到吗？这个就是在讲什么？讲到他不接纳以利沙是神的先知了，从以利亚的恩膏根本都不是，他们是拜金牛的，都是异教的。这以色列人取笑了这个以利沙嘛。后来你看到以利沙就奉神的名咒诅他，好，咒诅他哈 ，OK， 只是咒诅啊，内容没有讲，没有，只是奉神的名咒诅。两头母狮就从林中跑出来，哇，这个先知讲话很厉害的哈，讲什么就出现，动物都会什么在听哦。你发现到动物母狮这个什么母熊就出来，哎，熊都会听先知的话。人却不听，有没有很讽刺？乌鸦都会叼笔来，乌鸦都会听哦，可是人却不听哦，很讽刺耶。人就是这么刚硬的。那母熊就马上出来，然后呢，他说撕裂他们中间四十二个童子，撕裂意思就是伤害了，有没有撕裂死亡是没有血，他是受伤害的。OK， 给他们狠狠的教训。神遵循这个事情发生，这个神迹就告诉，记得。以利沙是我的仆人，我们要尊重神的仆人。 因为他是我所恩高安利拣选的，我看中他，就像看中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们当神的仆人也不用担心了，有很多的动物会为我们效力，天使天君都不是吗？火车火马都是吗？对不对？不用担心，只要你愿意成为神的仆人，神爱你到底，神会为你伸冤的。你骂兔子看看，你看到吗？母熊啊，母狮子啊，这个母熊对就跑出来啊，哇，这个是很大的神迹啊。好，接下来以利沙从伯特利又上了加密山，加密山就是以利亚居住的地方嘛。然后呢，又从加密山回到什么撒玛利亚。好，你继续解读了第三章，神迹就更多了。所以读新约，我们都喜欢读使徒行传，旧约使徒行传就是这卷书了，列王记上很多的神迹奇事，只要我们跟随神。请记得今天的焦点在于紧紧跟随，第二个决心跟随，就这样子我们看到你的人生就很大不一样。你会写出使徒行传第二十九章，就是你人生。好，我们再来祷告。来，主，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一章来感恩。主，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精彩，也帮助我们真的是有决心，不要远远的站着，或者直到很多的起碎，我们要付上代价，像以利沙一样跟随到底。帮助我们就下定决心，主，我们要永不回头，跟随主到底。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好不好？愿意跟随的我们站立起来好吗？今天早上神如果对你说话，你就回应他，祷告说，主，帮助我不要在现状，不要在现况打转，我要继续往前走，你到哪边我就跟到哪边。开口的祷告，请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要在里面前来祷告，奉拿撒耶稣的名，天父上帝的权柄，圣灵的能力来到我们当中，你要紧紧的